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今天非常的快乐，因为我们的老朋友飞回来了，林维谦、蒋佩龙啊，过去一年多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看生命、说故事。也说说他们自己，也说说他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他们离开台湾一年多了，又回来了。我们也很快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要煮煮他们生命里面的丰富的菜肴啊。刚刚我们在线下，我们有谈到说，哦，上个礼拜谈的那个和好的经验实在很精彩哈。虽然你不一定有大儿子、小儿子。老二他们有三个儿子，然后连续出招，鼎力相助，启开和好的历程。但是最后在节目的最后，维谦跟佩龙也都提供了我们中年人和好的开始。然后维谦说，我们就收敛自己的愤怒的情绪，还有很多复杂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理一理，然后我们说嘛，像他们是奶奶生日啦，还有家具呀，那个启开和好更深的历程。那我们呢，对，好好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不管是中秋节、端午节要见面，还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聚餐，我们就找到机会了，在时间给我们机会这样的一个时候，有戏就好上场了。那佩龙是给我们的建议是说，你就是要勇敢，勇敢说说心中的爱，勇敢说说心中的不悦，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真实的面对面。好，那我们上个礼拜的精彩节目也录放在我们的网络上，欢迎你可以随时点播。那我们今天再次的请他们来啊，我们这不可以随便放走他们的，飞机票很贵的，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要听听他们在整个的中年的生命的启程，中年生命的收敛与开放，还有那种革命性的中年面貌，我们很兴奋，所以我们快快请维谦跟佩龙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维谦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来了。
是是是，上个礼拜你们提的那个和好的大戏啊，意犹未尽，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的羡慕，而且你们提供的意见跟样本，其实都是你家的事，我家的事，也可能在你们家发生，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生日宴会，都有家具，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慷慨，提供我们真实的你们的用脚写的和好的奖章，行走的奖章。那我们这一个礼拜想要问问你们今天带什么菜肴来。我看你们也是菜篮一大堆的好丰富的菜肴食材，所以今天在我们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维谦想要跟我们谈谈什么？
空巢生活。
哦，空巢生活，
中年人怎么面对人生的下半场？
哇，听起来很有革命性。
是的，我们被革命了。
对，而且是我觉得人生最精彩的一段。
没错，
真的。好，来说说，你又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也实践了你们的那个好像退休以后的极简啊，
对，
一定是更深沉又更晋级了。来来来，赶快让我这个正直中年人的人也可以洗耳恭听。
好啊，其实是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当孩子还在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周边的人，慢慢一个一个慢慢退休下来，寻找有意义的生命。孩子走了， 两个成年人在一起，中年人在一起，彼此面对，还有没有事情可以一起去做，还有没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发现有些人陷入了抑郁症，我们肯定要避免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我们 周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世界游的差不多，又想不出要去哪里旅游了、在 Facebook 那些照片也就是照就是晒那些
吃喝玩乐的。 对，
对，
说那人生下半场就是
吃喝玩乐
吗？就仅仅就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没有意义哈。那我们就开始在思考、然后有一次孩子回来，怎么你的服装都变成破破烂的一个白 T 恤了哈，
然后他就都是白色的 T 恤。
对，我说哎，你怎么了？是没有钱买衣服了哈？怎么都是好像破破烂烂？他说
没钱的是吧？
不是，哎，孩子啊，孩子老大嘛。
对啊。
然后他说我现在在做一个，我只生命里面只要拥有100件东西的一个生活，挑战自己100件东西。我说100件怎么算呢、
是孩子，不是
孩子，
老大，
不是我们。
对对、
我们第一次接触是这样子，老大挑战我们。
孩子回来当你们的教授，
是啊、
好好哦。
是啊是啊，
这个孩子真的，
然后呢，我就问他，这100件东西，那铅笔盒
怎么算？
铅笔盒是里面10个铅笔是一件呢，还是10件呢？他说，哎呀，这个就难说了哈，这就是要降低你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拥有一切物品。那你那说，那因此他就衣服就减少了，就4件白 T 恤，然后几件牛仔裤。就是这样子了、
对，而且他是个工程师，就不需要穿西装了，所以这个
好。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埋了一个种子在我脑海里面，哎，怎么孩子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后来我接触了一些节目，在 Netflix 上面看了一个叫做极简主义的节目、就发现一群人在倡导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把使人我们这个在美国生活的太多杂物了，太多消费物品了，你经常在消费买东西购买了，整个家东西堆积如山，车库车都停不下去了，都是塞满了东西，然后一天到晚就在担心这个东西放哪里，这个东西要放哪里，就整天在找充电器，整天在找那个找那个，就发现哎，真的生命里面花多少心血跟心思跟时间在管理物品，而不是在生活。
当时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我们在西雅图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家，我们一看到我就爱上了那个家，因为那个花园是得奖的一个 house 哈，但是我终于进入那个 house 以后，真的是没完没了，一天到晚要修剪这个除草，然后把水池里面又有什么东西，又要捞什么叶子，我消耗了我好多的时间。我那时候要入住以前，我就梦想说，哦，我可以在这边灵修什么，全部都打算，
就没有时间灵修。
对，
你把水池弄好了，
我整天在那边捞叶子。对，所以我就想说，我人生最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是人的灵魂，但是我真的痛恨这些物品占有了我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要去管理他们，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再来就是我们搬了很多次家、搬到国外去，搬回来发现哎，东西越多越累，而且年纪大了就搬不动了、
对，
这个20多箱书还要再搬来搬去，每次都要再塞回箱子，然后再搬一次，
对，
累得不得了。我在想哎，那可不可以简化一点、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现在都电子版的书啦，有必要再保持着1000多本书在身边吗？那我们在想，OK， 从这个来角度来看，很简单。既然有电子版的书，那我们这旧的书，跟随我们几十年的书，可不可以就舍掉？然后后来听到这个断舍离的概念，哎，好呀，可以尝试这么做。反正有电子版嘛，没关系啊。爱书的话，哎，还是可以拿到电子版的书。
是，刚好我们那天吃饭你没讲这个，不然郑老师一定会又控诉我。你看他。从神学院的书到现在都不丢，从
是啊，大学教科书都没，
都一直不丢、他每次都开玩笑说，你这些你走了我也不能够烧给你，因为在天堂不需要了那我所以他每次 都念我这个。
对，然后看了一些电视上面节目，看到很多人是为了好年终了临终了还在清理家里的事情，是整个家人闹得很不愉快。
是，
对，
我们不想这么做，不想把这个负担带给我们下一代，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简化好不好？我们真的有必要留的东西我们才要留着。
是，
对，我们当时身边有一对很好的夫妇，他的母亲走了以后留了一整个屋子5个房间的东西，都是他比如说他的他小学的成绩单，这些对 父母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对到了这个时候我这对朋友他需要请假两个礼拜，还在很头痛的在清理每一件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欲望，要是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说走就走的生活的话，那突然间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要不要留一些累赘还是负担给我们的孩子们，还是我们已经处理好了自己的事情，让他们不需要那么费劲。
是留爱不留罪，留爱不留垃圾。
对，
哎，我不要跟你们主持完这一集，下午回去就把那个那我保留几十年的情书就要烧掉了。
哦，情书，对，
数码化，
数码化，
都拍照下来，
把它拍照下来，
哎，对，存个档，以防以后需要。
可是你不觉得纸本比较有质感吗？
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概念。我觉得对我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从小就一直保留到五十多岁的钢琴乐谱，总共有100多本，全部都丢掉，因为真的不需要了。
老师，你的乐谱跟我的情书，你觉得应该留什么吗？哎，你看，
情书还是留着吧。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呦，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录音室都要吵起来了？其实，真的在信仰的角度里面，要过断舍离、极简的生活，其实那更是不容易哦，对不对？你不仅仅要对物品，你还对钱财，对于生活的方式。所以你听我们三个人这样吵一点点，你就知道不容易。所以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请林老师、蒋老师再好好的跟我们讲怎么样生命的革命，好好的过简朴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真的很快乐，但是也很痛苦，听到他们在讲真的特别是以信仰的角度去看极简的生活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上帝的国度是我们顾念的，人的需要，灵魂的重要是我们顾念的。可是当我们留太多物品，或是一直想要买要买，或是一直要，或是无法去掉过去生活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当中耽搁了很多东西，很多的时间啊，对，所以听起来我也觉得我蛮受挑战的。好，来，伟谦。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逐渐的学会了这个功课，而且是逐渐在调整自己，因为
对
信仰是、
等一下、你们逐渐说说你们的笑话好不好？逐渐的意思就是你慢慢在极简、
啊、
但有没有什么笑话产生刚刚
太多了
多、啊、
比如
我们决定要把所有的书都捐掉，然后回到美国以后又很不舍得，因为想要看，所以又买回来一箱，然后又要捐掉。
好，
那这种例子好几次哦。
我还以为你又跑到那个捐赠中心把它买回来，不是，又去买新的，对不
对？
对。
对
好，所以我听了好安慰哦，所以我也可以逐渐哈、
哦，慢慢这个不是一次就
对，还有这个笑话，还有、那个、
我觉得是个成长的过程。
对，
闹了很多笑话啊！有时候厨房的东西，有时候餐具也是一样。
哦，那个是
送掉之后，他会把我要的东西给送掉。那我找了半天，我要泡咖啡的那个设备跑哪里去了？啊，不好意思，我也丢掉了。
好，我等一下去买一个送你。
No， 我自己要去买，因为他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他也不懂。哎，害我要再去买。那以后就习惯，没关系。要丢走就丢，反正永远是可以买回来的。这东西到最后不能跟着我走，那么在意又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最后搞清楚是我们活的是为什么意义而活、真的是为了这些物品，为了这些东西吗？还是还有更有意义有价值的、的事情哈？
是，
所以我这个整理的清楚之后，梳理清楚之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些小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们就慢慢走上这样的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极简到最极简 的最革命性的是什么？
到了就是把、
就是、房车生活吧，
就是大 对房车生活是一个很
很把你的水池卖掉了，
房子是一个水池，那个房子有三个水池，所以卖了以后我说哈利路亚，我终于解脱了，
我把三个水池卖掉了。
对，
从一个
我人生最幸福的事，
对，从一个大房子哈，大概是怎么算平、几十平的，变到一个小房车几平的这样一个小空间哈。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存在后面，
对，
要住在公寓里面所使用的，就大房子变成一个，只要我们现在住的，在台湾住的就是一个像酒店式的公寓，
对，
就是一个小房子，连房间都没有，每天看着是他，就看有点看烦了，每天就在一起了啊。
好，但是我们讲具体一点哈，你看有三个水池的房子，不可能几十平吧？对不对？好，
怎么算？
在美国西雅图，通常不知道有没有靠湖边哦？
没有，我们是在 Bellevue， 就是那个
山上山丘吗？
也没有，
应该是微软的中心、那个城市。
那边我女儿住那边，我们有去过那一带是豪宅，那个都不是几十平的，都上百平的哈。然后好，把它卖掉，三个水池，不知道有几棵树，几朵花，
太多
草坪了。
那个连那个树要修剪都要去政府申请，因为那个是什么被保护的什么老树什么的。
对对，所以啊，刚刚我已经客气了，几十坪不都上百坪的，但是他们可以好轻松的把它放了，卖了。
欢呼喜乐的卖了，
欢呼喜乐，然后就换一个小的。
对对对，因为发现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了，因为做一个决定必须要找到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光是断舍离，为了断舍离而做不可能的，不可能成功的，你会有怨恨的，你会吵架的，
苦。
所以我跟佩蓉要达到一致，说我们要追求这样一个我们向往的生活，因此才会做到这样一个极简。极简是为了一件事情去做，而不是本身。极简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主义而已，
是
为什么去做、 那我们信仰里面很清楚，要让我们活出一个有意义生活、嗯、追求神的国度的生活，追求一个敬拜性的生活、嗯、那这个极简主义只是一部分。
对、嗯，然后为什么？那就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旅程了。
对，
跟具体的替代豪宅的生命经验跟生活经验了哈、嗯。那后来呢？
后来就一步步的就开始处理东西了，因为又要搬家，要尽量缩小缩小缩小，我们就尽量把我们的生命的空间缩小，从三房两厅或者几房几厅的房子缩小成房车、嗯、然后又放大，稍微成为一个一房一厅的公寓。
对，
好，
对，
然后现在又是就是仅仅的十平米的这样子一个套房。
对，
好，
就是回来台湾，但是你在国外呢，
就是一个卧室的这样一个小公寓这样子了。我们都积累到这个地步了，全部的我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在，就是一部车跟可以放在一个储藏室里面的一些用品。
那我看过你豪华房车、欸，
房子
卖
掉
了，
卖掉了，
对，
所以你看你们的极简又晋级的，就像你们的和好，就是每一次都晋级晋级晋级哈、哦、所以
因为下面有更精彩的故事要演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也不是故意要去卖掉的，对
啊，是
觉得就是又占了一些空间跟位置，那我们要腾出来为了做有意义的事情、
嗯、
因为每件东西每件物品都会占用到我们心里的一些空间
心思意念。
对，
要去管理它。
然后人年纪大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么多空间了哈，所以我们尽量就要把这空间排出来，留下更有意义的事情留出来、
嗯、
释放出来、
嗯、
那你房车挤在了一块，那还是我们可以做更多好的服饰、
嗯、
那就要断舍离了、
啊、
但我离开，其实我有带着眼泪离开我的房车，因为有太多感情 在里面了。
那天真的非常的舍不得。
那天 我先生 开你玩笑，像 卖了房车我们就买游艇。
是啊，
哎，在西雅图开游艇应该也很方便。
我们是买了机票回来。
真喜欢你们哇！所以房车现在也不用你挂念了哈。
对，少一件事情担心了。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到了中途吧，我们在想我们想要接下来想要过什么生活，因为没有房子我们就很自由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去爬山，然后我们一起怀着祷告一个问题的祷告上山，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得到启示，我们要跟随云柱。
嗯哼，
那我那时候就问上帝说，上帝啊，这个云柱的生活到底是哪里啊，我到底要住哪里，那当然就是跟随云柱啦、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真正的就是好像前面的风景就打开了，因为我们就真的要跟随上帝的带领，每一年都有新的目的地，对不对？
哇、嗯、是。所以你们极简生命的革命哈，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对，然后
也就是下一步吧，
然后一个
下一步，
对，然后的信念就是、嗯、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就仅仅是客旅、嗯、对，圣经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嘛，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是为了永恒而造、嗯、我们是为了永恒而在世界上要需要管理这一段时间、
嗯、
跟我们的财富跟我们的恩赐、
嗯、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要为了神的国度。那既然这个想清楚之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放下。
是是、
嗯，
我们以前觉得很困难放不下，比如说这些几年几十年来的相本，这些
对
这些 memory， 这些很宝贵的这些哈孩子的成长过程啊跟照片，放下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哎、你们放下了吗？
是啊，
怎么办？那些
哎呀，每个拍照下来然后丢到垃圾箱里面去，真的是好难受。
对，
而且
我把孩子们的成绩单全部都整理一盒一盒的给他们，他们说，妈，你要我留这个干嘛？我说，你不想知道你二年级的数学成绩是什么吗？他们说没兴趣。
还有，你不想看你出生的肚脐吗？
对，没兴趣，
没关系，我们都反正都照下来，以后都可以用。
扫描了，
我们希望在他结婚的时候，婚礼上偷偷的放给他们看。
对，都数码化了。
对，嗯，但是数码化是一回事，有时候那个看到那个纸本，好像那个就跟你走过岁月，
对，
它有一些痕迹，痕迹里面有字，有声音，有信息。
哦。
哇，
包括他们的比如说长小 baby 出生的时候他们盖的脚掌纹啊，
对，我们也留住，到现在还留住、欸
啊、是啊，但我们就觉得就要放下，那这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像口玛丽讲的这个断舍离的过程，就是把这些memory 这些
那是最难处理的，
放到最后面。最简单就是书跟衣服，
衣服、
嗯、书跟衣服，然后家用物品，这最简单的，就先学会处理这一部分，然后慢慢逐渐的进阶到可以处理这些最困难的，比如说情书啊，好，这次我们都处理掉了。
对，
他给我几十年的这些生日卡片啊，结婚纪念日卡片啊，
对，
再摸一下，再看一下，也就是谢谢你，拜拜。
对，
但是就把它印下来。
都照下来了，
照下来
要看还是还可以回去看
了。可是老师要照下来也好累呢，因为太多了。
对，当时我们是
一步步来做的。
老二在家里过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他，花了整暑假的时间把那时候是
三十多本吧，
三四十本的几百页的相本全部都拍下来。
哦，对，
都是佩蓉手工一个一个
一个
做出来
的
scrapbook。就一个纪念册这样子的、哎
嗯、
不仅是照片，很多文字他写的贴上去很多东西、嗯、
菜单啊还有什么地图啊全部都贴上去。
我听到这里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天上的国度，神的荣美是何等吸引你们，
必须是的，对，
必须是的，
而且是多么的美好，
否则这些东西我还是 keep 啊，我房子买得起啊，
嗯，
对不对、
嗯？
我就买来放这些东西，你管我？
是，
有很多人都 是、
啊、
目前的孩子有很多人都这样嘛，
对，
对不对？一平啊几十万的房子，然后就有一间房间啊，差不多六七平都是囤积这些东西，
对、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同理，那是不容易的。哎，所以是你们心中那荣美的天国的、
嗯、
还有你们的跟随那个信仰的脚中心的心智是何等强烈跟饱和，所以让你们舍弃了这些东西啊，这是动力动机。
但是这是上帝的恩典，
对，
我觉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想起来就一天醒来就说我要干这个事情，
哎，
这是个，就我刚刚讲，这是个过程，
这是
神不断的把我们心抓住，不断的让我们看见有个更好的荣美，一个永恒的世界，
嗯哼，
值得我们放下这一切。
是是，好，我们非常谢谢好伟谦跟佩蓉给我带来这样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榜样。好，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容易。音乐过后，请佩蓉多一点给我们鼓励，也多一点，可能也多一点方法教我们说、
嗯嗯、
是就抓着这一个路好好的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因为会更轻松，更看见神的同在。好，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上极简课，刚刚伟谦一直讲，被我抓到一句话，就说我们不是为极简而极简，是心中有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前景吸引我们，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的
就知道我们手中抓的这些东西不是最好的。那如果你刚刚听到我们比较 detail 谈到哈、啊，佩蓉自己剪的、相簿，自己收集剪贴的 菜单食谱啊，那有什么，可是人家的情书也照丢位，那是很不容易的，除非你心中有看见前面的路、除非你心中有被更美的国度所欣赏所吸引。好，那我回来还是要请两位老师想想办法说服我们吧，不容易耶。那天吃饱饭，我还跟杨雀买了好几袋，听了都好难过。哎呦，哎，但是说真的，我买回来，哈，不是就这里也有吗？这里也有吗？就是买重复需要的，只是那一个时候看眼睛很美好，那就所以。当然了，我最后也退了一些，就是真的买回来是一样的，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时间不一样买而已。好，所以真的、但是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我以前一直讲说，心中有更美好的目的，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熬得这个极简的痛苦的经验。
我觉得要是讲天国那个太远，也几十年后那个美好是比较难的。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有更美好的现在的目标。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初学者，
对
哈，
对、不要把目标摆得那么远。
对，但是你们的确是被那个目标所吸引的，不是吗？
其实那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做，这领导的培养 ，leadership training，我们一直都有在督导，还是怎么样
帮助做人生导师，
人生导师。但是这种一次性的一小时坐，还是几小时坐在咖啡厅前面，在有控制的范围里面去谈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不满足的，因为任何人都能够伪造一个很好的形象在你的彼此的面前，所以我们开始渴望能够有一个 life on life、人生一起生活的一段时间的这种体验、那当时因为我们没有家了，我们在督导的一些夫妇就说，哎，来我们家住一两个礼拜啊、哎，那也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我们 就去他们那边住了一两个礼拜，发生能够一起生活这种的人生督导更深更有意义、而且是
更清楚的看见事情，所以说住宿性的督导就变成一个我们新的一个
非常享受，
是
这个
对，因为没有家了，大家说，哎，那你就过来我们这边住一段时间吧，
又不跟你收房租，
结果发现，哎，生活在一起就可以看见的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在哪里
啊？不过对他们来说，他们也赚翻了，哎，你想刚刚如果跟你谈一个小时，你那时候也是当了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一个 teamwork 的主管，对不对？你的老师跟你谈一个小时、或是这不是不容易约到的时间，可是你们却可以住在他家，哎，不过这个他们赚翻了。
那怎么说呢？我们说的人生父母还是重新养育的过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们知道说接纳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没有体验到被父母级的人接纳，我们只是还是停留在理论上。当我们走入这些、小朋友的家庭中，看他们怎么样养育孩子，而且做错了，在那个时候指出来问题并接纳他们的不完美， 这种医疗的过程是远远比坐在一个心理学辅导的 这工作室里面的医疗价值更多了，翻涨了几倍。
那当然，
对，所以我们往往是 以一种以属灵父母的身份去入住、啊、然后都是针对夫妻、啊、带 有年轻的孩子、啊啊、
对，
在想要知道如何去、学会、怎么样的基督化 家庭、啊、能更好建立基督化家庭、嗯嗯
嗯、对，
然后夫妻怎么样的跟人同心合一的生活、嗯、祷告、嗯、所以我们是有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入住、啊、去导去督导他们。
哇，对，好棒哦、欸、那你们有没有记录下来 你们入住几个家庭了？
好几个、嗯、没有记录，但是我们 到现在都有跟他们的关系、嗯、然后有一些很深刻的生活细节，比如有一次、一个妈妈 她在跟她的老二二女儿在练琴，然后妈妈也会乐器，女儿也会乐器，但是就是有关练钢琴这个事情就抓狂， 就真的想要情绪要崩溃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来问我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他认同了每一天他同意要练琴20分钟，然后他20分钟就在那边摸摸摸蹭蹭，根本就没有练什么，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很想打他、嗯、那这个时候我因为 我自己也练过琴，我就说哦，这个其实是目标错了、不需要这么崩溃，你就不要要求20分钟，因为一个曲子 刚老师刚发下来的时候前两天是最难的，所以你要要求每一天至少练10次，之后他可能、前两天会花一两个小时去练这些新曲，但是到了之后10分钟一下子就完了，因为他已经擅长了，所以你了解这个过程中以后，你用这种其他的、指标来要求他，你不会挫败，他也不会挫败，所以这些生活细节的小事情只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才能够解答的，
你就及时提供，
对、嗯、但是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不会提起这些事情、嗯、对，
即使提起了好像也避重就轻，让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他们的课题、嗯、但是你在他们当中你就可以马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
实时的一个建议。
对，
另外就我们会把安息日晚宴的概念带进这些家庭里、哦、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丈夫，我们说每个丈夫每个爸爸你是家里的属灵领袖、嗯、那你要做什么，你要祝福、嗯、你要带领一家人查经、嗯、读经哈，所以安息日晚宴我们就把读经跟这个按手祝福、嗯、妻子孩子责任放在这个爸爸身上、嗯、这个先生身上、嗯、然后看到他们家里这样子操练安息日晚宴、嗯、我们就特别开心，
是，
所以每个家庭我们入住我们都会把这个安息日晚宴带进去，看到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那孩子从来没有看到爸爸这样子祝福妈妈跟他们每个孩子、嗯、你看到他们被祝福的那个那脸上的表情跟笑容，是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工资哈。
对，
就是我们就真的超级是我们满意，就是看到这样子神的恩典进入这样家庭，
是
真的很值得我们再扔100箱东西。
对，
就是你看，为了
所换取的、
你们更清神的、嗯、更 focus 在我要服侍的这件事情，心无旁骛，不要挂念啊，不在下雨了，我那些树不知道会死掉啊，那些植物，那你把它清晨。对，我在重庆参加过一个家庭的安息日晚宴、嗯、我觉得那极其美好，因为我在那边几天的特会、嗯、然后刚好遇到礼拜五、嗯、他们就觉得哇，那个妈妈、爸爸一大早，我们四六 五六个人一桌的菜，然后锅饼，然后吃、嗯、然后吃饭、嗯、完了以后，那女儿已经40岁了、嗯、啊，还是依偎着爸爸妈妈的旁边、嗯、这样按手为他祷告，
40岁了
、啊、然后妈妈美好70几岁了，这样、嗯、还没有80岁，他按手，然后有一个奶奶也在、嗯、对，老奶奶
第三代，你看
多好，对，就、嗯、哇，那 我就觉得哇吃这个饭好有味道哦！
对，
好好的吃也好好的享受爱的流动，哎，那个安息日
爱的连结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就这样进驻那个家庭的时候也带领他们经验这样的一个爱的
晚宴，然后是一种相互效应，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服事是多有力量的，多有恩典的，那我们 做所谓的那种极简化的工作也会更容易
啊，
这是反复的。我们这边看见，然后说啊，这个很值得做。好，我们继续努力在做，因为每一步都是要很耗精力的，每一个舍断舍离嘛，每一个舍下放下
都是
很
难的。
但是我们看见过程是如此美好的，我们就更愿意。更有能力，更有这动力去做，所以是一个相互有效应的。
是，难怪上个礼拜伟谦说，不是为了极简而极简，不是为了这个主意，而是心中有路要走，所以心中
更大的喜乐。
对，更大的喜乐。但是相互关系，如果你路走出来了，你也就是丢的就更轻省了。
对，
好，我们非常谢谢伟谦跟佩蓉这一段这么美的，原来极简是心中要有路。那有服侍的历程，你就会发现极简是一个丰富跟祝福，而且那个得到的不是未来有一个国度让你得到，是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享受到那个极简的欢喜了。好，我们来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来看看你们的极简往前走的那个路上的风光。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间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非常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面请到两位大厨林维坚、蒋佩蓉，在这里跟我们谈谈极简的生活，是他们中年以后生命的改革。好，来，赶快剩五六分钟，舍不得我多讲，不可以讲，赶快留给你们。好，关于这一段极简的生命的改革的路和走来，还有什么样的滋味，你要跟我们分享？
对，其实我想讲一下，其实也碰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走的过程当中，家人很不理解。
对，
每个中国人都要有房子，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为什么你要放弃？你赶快买一栋房子吧，你赶快安定下来吧。
你阿姨都跟我们说为千金嘛，到底什么？
你们怎么那么可怜？
对，
无家可归。
对，所以说这个过程就要
说不出哦，
是啊，
可怜哦，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或家人的这种。好，
要挡很多子弹，
对，他们还不大理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这过程还是蛮艰难的，要不断的解释教育他们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信念不一致，价值观不一致，他们就看不到我们如此喜乐在享受这种生活，
他们
就
觉得
我们
很
可怜，
对，
是不是我们没有钱，是我们破产，为什么没有房子，为什么卖掉了，就很多不理解，
而且房车也卖掉了，
对，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就要需要能担当这种很多人的质疑这过程当中，但我们不是为了别人怎么想而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在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他们也许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这样放下对我们来讲是腾出更多的空间让喜乐进来，所以我们 要碰到很多的不理解跟质疑，
因为要是没有信仰你真的很难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而且要是佩蓉、伟谦，你们觉得你们并不穷，你们为什么去到哪里需要借住别人的家，而不是住酒店？你们是难道是花不起酒店的钱吗？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把银行的本子翻出来给别人证明说，那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反正唯一别人能够看见的就是我们活得真的很喜乐，然后我们哦。这个身材怎么那么苗条，因为我们可以去运动啊，我们健身，我们吃得很健康等等，这方面都有很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只能以我们活在他们面前的样子，就是我们真正私底下生活的样子来说明，其实我们不穷，我们不可怜，我们不苦，我们真的活得很喜乐，
是、而且你们除了整个生活的用品跟人生是极简的，
我想澄清一下，
对，
极简不等于穷，我们的用品都是很高级的，
没错没错，就是你们真的就是心中有路要走才能够极简嘛，那所以看起来你们除了生活形态改变，你们的脚踪也改变了。也就是说
是
看起来你们好像都不是很固定住在哪一个地方，比方像这一次你们回来台湾就住了三个多月左右吧，
对，
好，
对，
那下一趟旅程呢，
其实我们回洛杉矶的时候要住哪里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反正现在在网上搜索就可以订，我们都是在网络联络下一个地点要去住哪里，还是要怎么样的方式，还
是
做什么？
对呀、想到亚伯拉罕他们也不是这种游牧性的生活嘛。
是，
当然我们不想是永久这样游牧下去，但是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确是寄居在这地球上一段日子，
是。
那哪怕是80年，那80年的话，游牧也可以。我今天早上写日记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看他们以色列在埃及，出埃及40年。有些地方长一点，有些地方短一点，那我们在西雅图住了5年，洛杉矶住了8年，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也是一种游牧生活啊。
是，
有些地方长一点，有些地方短一点，
是，
但都是要活得有意义的。
是，所以我现在是在铺路，下个礼拜再请你们来，因为我们现在很想知道你那个整个中年的生命下半场，心中有路。有天上的意象，所以我刚有听到佩蓉说，我们就是很想跟随云柱，
没错。
然后，那云柱我住哪里呢？所以可见你们并不是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变成这样。那我想的是，这两集，这 这两集，前一集是谈到你们回来台湾这一次的一些心理任务达成的为人父母的和好、嗯、然后为人人子的和好，那这一集我们就谈到你们的那个极简生活的形态大大的改变，你看从三个水池的豪宅住到、嗯、哎，让人让你亲朋好友都担心啊，是怎样那没住啦哎呦哎好啊，那个房子够不够去啊，你是怎样、哦、那我觉得那个是极大的改革、嗯哦、那个那但是我听得出你们心中的路就是要跟随云柱火柱、嗯、那所以我就想到你们不仅是生活形态改变，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动态也改变了，所以 我想要知道你们是、比方像 我们如果去西雅图看女儿回来，我们没有想要去哪里，就是赶快回来家里蹲、嗯、然后就开始工作这样，可是你们好像不是，
不是
你的路是不一样的，你们那个云柱火柱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我们期待下个礼拜你们再来一趟，在上飞机之前
好的，
来把这样云柱火柱的行踪交代好，然后你们再飞，然后我们就在台湾又等你们下一年的来，这样子好不好？
好
啊，好啊，好的，好，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再约维谦跟佩蓉来跟我们分享极简的生命改革之后，他们真正的行踪又是怎么样去呈现中年人的美丽呢？好，我们期待下回见，谢谢两位，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凯欣老师，
下次见哦。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